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今天呢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一，请问在大一统王朝的平稳统治时期，也会大量存在山贼、土匪、打家劫舍或者掳掠过往商队吗？二，苏联时期的领导人几乎都不是来自俄罗斯，但是却人人都有极强的大俄罗斯主义情节啊，请问这是源自沙俄时期民族认同的影响吗？我先回答你第一个啊，这个古代的和平时期肯定也是有山贼土匪的啊，但是你要说规模很大，那倒也不至于，除非是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啊，或者是穷山恶水，是吧？这种地方呢，官府基本也不搭理。反正也没几两银子税能收的，只要是规模不大的，就像是那种小股的流民落草为寇的，那这些呢还是会有的啊。但是要是动静大了，肯定是会有官军清剿的啊。太平盛世之下，这些玩意儿也是功劳。至于你说的这个苏联领导人的大俄罗斯主义啊，首先呢，不是谁都像你说的一样都有很强的大俄罗斯主义情节，像是这个革命导师列宁他就没有。列宁非常强调这个民族平等、民族自觉，是吧？他老人家呢就很批过这个党内出现的大俄罗斯主义现象。不过呢，后来这些非俄裔领导人上台之后，多多少少啊还是有点这个皈依者狂热，是吧？再加上苏联中央机构，尤其是这个党政军的核心，大部分都是以俄罗斯人为主。这样的话，非俄族领导人想要站稳脚跟、掌握权力，就必须要证明自己更爱国。再一个呢，这个斯大林上台以后啊，慈父认为列宁搞的那套很容易弄出来地方民族主义，这玩意儿对苏联社会的稳定是非常危险的，是吧？所以为了建设一个统一强大的祖国，那就需要压制地方上的民族主义抬头啊，这就需要构建出一个伟大的祖国母亲。最后找来找去呢，这个苏联官方呢就把俄罗斯族定义成了第一主体民族啊，这就非常自然了，对吧？老朋友徐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啊，您之前说过中国古代自宋代开始文武分野啊，想请问一下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如朝日月的文武是什么情况？朝鲜、日本、越南这几个国家里呢，这个朝鲜和越南啊基本是效仿大陆制度，朝鲜人经常往来两地啊，中国官制怎么搞、怎么运作，人都清楚啊，所以这个文武官制学的也像，中国搞文武分野，朝鲜也跟着搞啊，这个部门和官名呢都是照抄的，越南也一样啊，李朝、陈朝那会儿用的都是清一色的宋代官制啊，枢密使、按察使啥的，人一个不落，就连北宋冗官那一套都给学过去了。到这个后黎朝开始，学的又是这个明代官制了。啊，基本也是照葫芦画瓢这么搞的。日本呢是基本不学大陆这一套的啊，早在平安时代日本的官制就已经是自己那一套了啊，到后面的社官政治、武家政治那更是自己搞自己的。你硬要说的话，这个日本到三大幕府时期应该算是武官行文官之事了，是吧？都是让这些武士来干文职的。网友朋友 ASBTRL 提问，清朝留在关外的旗人生活状况怎么样啊？总说披甲人在苦寒之地，而且清廷还把索伦人当精锐兵送上战场，消耗得很惨，这就让我想起了北魏的六镇起义，还有金朝被海陵王强制征军而起义反抗的契丹人等等。然而除了末年辛亥革命那段时间以外，清朝的大部分时间没听说关外有什么人闹事儿的，这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能拿索伦人这个事儿和六镇还有女真比啊，这性质不一样。清实际上是把关外给弄成了一个隔离环境啊，相当于给索伦人隔离出来了，是吧？不让外人过去，也不让索伦人进来。但是你要说清虐待索伦人，那绝对谈不上啊。清每年也要投入不少银子来安抚索伦人，人索伦人产出的兽皮都是清朝官方派专人来收的，而且每年还会拨给他们不少钱俩，是吧？这和契丹人虐待女真人挨不着。你是从现代观念上来看的，满清不让索伦人文明开化，就拿人打仗，忒不人道了，是吧？可是古人谁管你这个？而且索伦人的首领在清这儿的地位高着呢， 啊，只要高层领头的几个安抚好了，给人圈起来就完了啊，基本就不会闹事儿。会员朋友无脑的愤青提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罗马帝国会由一开始的打压天主教转变为支持天主教，并使其成为国教？另外，作为与罗马政府深度绑定的天主教会，为什么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而消亡或者被推翻？这个呢，主要还是因为基督教它渗透性很强啊，它作为一个一神教，你压不住，对吧？它传播的速度根本不是罗马帝国官方能掌控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俩原因啊，一个就是迫害基督教这个事儿是和罗马皇帝本身的好恶有关的，像是这个戴克里先就是这种情况。除了这个呢，支持基督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啊，那就是后来的四帝共治啊，各方都要争取更多的支持去干掉另外仨对手。基督教信徒到那个时候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几个皇帝都琢磨着争取教徒的支持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敕令，像是这个米兰敕令、塞尔迪卡敕令，都是那个时候颁布的。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不少啊，这个天主教会它被捧为国教以后呢，人实际上是独立发展的，人有自己的内部等级，有教法，有行政机构，对吧？最重要的一个呢，他们有具体控制的土地和资源，所以说就算宪政权没了，人家依然能独立运作。西罗马帝国亡了，整个西欧都是蛮族了，就只剩一个教会有文化了，所以还得仰仗它，对吧？那么教会自然就留了下来。会员朋友兰斯特四个零提问，想问一下汉武帝为什么始终不重用东方朔？还有一个问题啊，西汉末年由于过于重用儒生和儒术，导致王莽篡汉。那么到了东汉之后，他们如何总结了相关的经验教训？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因为在武帝眼里啊，这个东方朔他就不是一个能干活的人。在武帝眼里，东方朔天天能搞点玩笑逗逗乐，是吧？就跟那小丑一样。啊，养他是为了逗闷子寻开心的，所以当然不可能给他什么重要的官职了。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啊，在东汉眼里汉朝没断啊，咱们现代人会把东汉西汉分开说，但是在东汉朝廷的眼里我就是汉，没断过。王莽那是逆臣贼子啊，短暂的篡了一回位，所以皇上以后要擦亮眼睛，别用这种有反心的玩意儿。基本就是这么些啊，在东汉眼里汉是没有灭亡的，所以自然也谈不上什么经验教训了。会员朋友爱丽丝 Radio 提问，看清朝的军队除了骑兵没有其他的军人戴头盔，按理说头盔是很重要的装备，同时期的普鲁士、法国、英国陆军步兵都有头盔，为什么清朝不装备啊？中国的步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戴头盔的？肯定装备啊，怎么会不装备呢？是吧？人制式装备里是有头盔的啊，最开始是那种内亚风格的金属棱盔，到后面改成棉甲了，头盔也改成了棉盔，很多画像里都有啊，这不可能没有。你看到清军作战不戴头盔，主要还是因为火器普及以后呢，这个盔甲确实是越来越没用了，是吧？所以这个头盔呢就成了个象征，不作为防护使用了。你看英法的陆军步兵有的时候也是不戴头盔的啊，就戴个帽子，是吧？火器发达了之后，步兵就会倾向于轻甲甚至无甲啊，反正也不耐打，还不如灵活一点呢。会员朋友 HANA 开头提问，请教一个关于清代秘密立储的问题啊，帝王无法预测自己的寿命，一般皇帝会在什么时候把诏书放到乾清公正殿正大光明匾额后啊，又如何保证夜深人静时没有人会去偷看？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逗了啊！那是故宫里的乾清宫啊，那不是公共厕所，是吧？换谁都能进来，那是皇上见大臣的地方，怎么可能说随便让人进，对吧？你要是有那个能耐进乾清宫看诏书，你都有那个能力赐王杀驾了，怎么可能说诏书放在正大光明后面了还有谁敢去偷看呢，对吧？况且冒着灭族的风险就是为了看一眼诏书，这事儿怎么想都是太缺心眼了，是吧？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请问蜀汉一直都靠诸葛亮独撑大局，他死后为何还能再撑40年才被司马炎灭掉？另外请问曹魏为何曹氏草包宗族在曹睿之后只剩曹爽一个啊，包含夏侯氏都没其他能人可以为曹魏安社稷吗？首先更正一个啊，灭蜀汉的时候呢是这个司马昭掌握大权的 啊，而且那时候还没篡位，名义上还是曹魏。其次，蜀汉可不是一直靠诸葛亮撑着的，刘备前期就非常倚重法正和刘巴等人啊，靠他们的计策才拿下了汉中，造纸百钱，汲取蜀地财力。至于说诸葛亮死后蜀汉还能撑40年啊，主要呢有几个原因啊，一是蜀汉还有蒋琬、费祎、董允这些人，对吧，他们对稳定蜀汉政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再一个是这个蜀汉占了这个地利啊，秦岭、大巴山等就是天然长城，是吧，这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当然了，还有两个场外因素，一是同时代的曹魏内部司马氏与曹氏还在争权啊，没法全力进攻蜀汉。再一个呢，就是诸葛亮死后蜀名义上还是联盟，所以东吴牵制了曹魏。至于曹氏宗族这个问题呢，主要问题就是曹丕，就只有曹睿他这么一个儿子，是吧，曹睿自己又死得早，没有亲生儿子，只有一个曹芳还是个养子，所以曹氏宗族的政治都缺人啊。像曹丕钦点的曹真、曹休，人又死得早，自然就没人能用了，那最后就剩下一个曹爽了。至于夏侯氏呢，他们那边没出太多重臣啊，最有地位的就是夏侯霸，人见势不妙，直接投奔蜀汉了。夏侯氏剩下的那些都被司马懿收拾了。好了，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